那个范围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生命所活动的法界，它的正因恶报就这样子建立的。我为什么故意要讲成这么多差别因缘偶然因所建立的，是因为我有没有刻意造一个洗衣盘放在这边？没有。我有没有刻意摆一个油在里面？没有。我有没有刻意摆灯芯在里面？没有。我有没有刻意是要找这个东西，于是点火进来找？没有。但是你说他没有刻意，但是却要怎么样，都要具足在此处相应，是不是这样子？都要在同处跟这个法相应，所以唯有相应是最大的交集。其中到底造波的是作者，添油的是作者，放灯蕾的是作者，点火的是作者，还是灯亮的范围有一个人去决定它亮的宽度有多大，其中谁去做决定？没有人嘛。那么请问是波本身吗？油本身吗？灯蕾本身吗？是哪一个法自己可以做决定的？没有。所以在这部经当中，他就讲了这个比喻，告诉你没有作者，唯有什么？唯有相应而已。你只要拿一个浅盘，这个浅盘刚好能够聚留住一堆油，那个油刚好有个深度能够摆进一根灯芯，那个灯芯又刚好遇到相应的火的因缘，它能够燃起来，对不对？只要这个灯芯跟油没有烧光之前，它继续会有灯照火明的现象。所有我以上所讲的名言都只是名言的案例，都只是这一组因缘相应的三四分别上差别的名言案例，懂我意思吗？就跟十二支因缘，十二支因缘的差别案例是一样，它有这么多的这么多等起的因缘差别相。像生老死，不就有十支的生差别吗？不就有十七支的老差别吗？不就有九支的死差别吗？所有每一个分位，每一个十二支因缘相的差别相，是不是都借着这个东西在无声而有现象起？是不是这样？无声而有现象起，是不是这样一直不断的出现各种差别相？而于中你可以说具体的这一个油灯是谁在做吗？如果没有这一组因缘之外，你每个因缘都是个别的缘起嘛，而这个别缘起都没有交集嘛，造波的是造波的因缘嘛，是不是这样子？添油是添油的因缘嘛，都没有同一个作者嘛，懂吗？放灯芯是放灯芯的因缘嘛，所以因缘果建立的意思是说，因缘果各自都有一组独特的因缘，这些因缘当中没有交集，唯一的交集就是这个相应法。只有后来这一个油灯的相应法都跟这个东西有交集，于是你不能够讲造波的是作者，你不能讲添油的是作者，你不能讲放灯芯跟点火的是作者，作者应当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不共相啊，只有这个油灯才是共相，所以作者应当是共相才对啊。所以这个作者不应该离开了波气、油、灯芯跟火，才有灯明之相。所以这灯明如果要有作者，那一定离不开这个我刚刚讲的那个灯气、油、灯芯跟火，是不是离不开这几个？可是这几个能照这个灯吗？就像我们今天的四大的每一分各自都有它不共的因缘，那你要推知那个不共因缘是我们今天的作者吗？不是。就跟波有它的因缘，油有它的因缘，灯芯有它的因缘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四大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各自的因缘，不同时间建立在我们的这个色身上，所以你不应当讲不共的因缘那个是作者，对不对？不是啊，它是由每一个不同的因缘的参与造作一个本来无心成就的那个法，所以唯一最大的交集就是这个四大的假法，或者我们以那刚油灯来，就是那个油灯本身，而油灯分析起来只有四法，对不对？灯气、油、心、火，四个，这四个合生什么？生光。今天我的生命现象就是光，而光就有四大假力， 所以气、油、灯芯以及火代表四大。这四大的甲合分位甲立，于是光就有明暗相。从慢慢暗变明是增长位，从暗从明又变成暗是老死位，是不是这样子？于中我是不是有很多名言的差别案例？而差别案例都不能够离开这个四法的和合差别相。而至少差别相有作者吗？不共因不是作者，共因又非作者。那你说这个波器，这个油波里面这个灯芯，谁是受者？谁是受一手果报？是和合嘛。好，于是要解决受者，于是本经又讲了第二个比喻。这个油波是本来就有的吗？不是，是慢慢不同的因缘假法凑集这个波器油灯芯跟火共住一处，对不对？所以他才现出这个像的嘛。于是他就举了什么比喻？举的有一个种子播到土里面去，然后它慢慢呢长茎，茎分出枝条，枝条长出叶，叶生出花，花又结果，然后呢果落了，地熟了，花也落了，叶慢慢落了，枝枯了，树被砍了，完成它一个周期。那你说这个肢体本身它是无常法性，但是不要忘了每天日出日落，日出的时候呢它就会从东方晒的这个照的这个一直不断增长，最后衰败的树相。而这树相呢它会把树的相应茎、枝条、叶、花、果的差别相，是不是随着它的增长分位都投射在西方的地上？所以西方的地上是不是有一个茎、枝、叶、花、果的相应法相在地上？只要这个树慢慢增长，这个影会不会也好像在增长？会不会？你只要有一个人一直不断在照着这个地上的影，这个影是不是会随着这个树的长大，随着照的因缘，灯日照的因缘，它会从东方起照明，在西方的地上就会有影的长大相？是不是有跟这个花果本身，这个树本身的无常法性的变坏分位假立，就同时同处在这个地上现出影的差别相？同样道理啊，今天我们的受者是谁？受者就比方是这个是依他起的，如果依他起的都是因缘，不是我，而我们的我是什么？我们的我继续观察，我不是四大，我如果不是五蕴，我应该是属于第六法，五蕴的第六。就像是我们今天有日照因缘，日照因缘就是观察，今天我们有思觉力故，反观五蕴，于中或于外隐然有一个好像影子一样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它很真实，因为它随着依他起相的变化而会有随转的变化相。虽然它是拖着什么，它是拖着地上的沙石为体，由光影为源所建立起的一个暗阶灰阶的差别相。可是这差别相它没有作者，可是一直不断的受依他起相的改变，它随转差别安立，有种种生命的差别相，不是吗？你只要说一个相会自己不断的增长广大，最后衰败成无，只要有这样子的生住异灭的差别相，它就是有为法，它就是一个生命的现象。那么影子是不是也差别相差别安立？它是不是也应该归类为一种生命的现象？事实上不是，它只是脱泥沙为缘，对不对？把脱泥沙为因，借着日照为缘所现起在地上的差别相，只是这样子而已。今天我于四大五蕴的假合法上面，这个法就是依他起，在依他起的假法上面，我建立起一个什么我的概念，而我的概念随着五蕴的生灭会有差别。所以我们说五蕴是个生命， 这个我的概念，我执我爱，也是一种生命的追转向，是不是这样子？可是它根本没有真实啊。前面那个题本身是不是真实？我们已经用波、油、灯芯、火破掉了，宇宙没有作者。今天我在用静之花叶果，在地上借着日照的因缘，借着泥沙为体所展现出来的差别相，假以为它是我吗？我们如果如实观察，它的体是谁？体是地啊。它的缘是谁？它的缘是日照啊，对不对？它的相是谁？它的相是这棵树的相应法，对不对？请问它是受者吗？请问它的差别相在地上界的日照为缘所展现的差别相，请问会改变这个泥沙的大地有多少分？不会，只有影响我对它的见分别，对不对？旁观者见到这边有一个树影一直不断在地上，所以的日照有变化，它也不是一直在这里啊，它根没有变，可是一直不断的在什么，随着日照环绕的因缘，它会这样子，它会动哦，呵呵，它会动哦，好像它会裸老蛇一样。所有这些观察，你们我说的，我能说的，老实讲有限，言辞也有实境。我能够这样的分别，是要告诉你思维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你们能不能够这样子讲？第一个借由灯气比喻，作者不可得，对不对？因为作者如果在油波灯气之外，那个作者都是不共因，真的共因唯有灯气相应的四法，那四法表的是地水火风，而地水火风各自各自都不会是作者，对不对？他离开我们的身体，根本等同于外四大的气世间一样，是无形物啊，他哪能做什么？他哪能做什么？而我们今天于中所升起的我，或者是万法的感觉，那不过是民法，而民法就相当于树一直不断在增长位，随着日照为缘投影在地上，假借地为体的因缘差别相，对不对？请问他是受者吗？不是，他只是相应法，对不对？那个你以为有我的随转相，并没有受者，并没有一个真实有生命的主体在那个地方接受依他起相的改变而改变，没有，只是改变你对他的分别而已。他唯一只有改变我们对这个地的分别，没有改变地的本身。所以要破掉在流转向因缘差别里面假安立的我法，这个我爱这个概念，那个受者的概念，就用这个树的增长广大投影的相来分别。再来破解脱者，破解脱者从哪里破？里面举的比喻是屠牛的比喻。你看一只牛，皮包着肉，肉架在骨头上面，而骨头之间用筋肉相连，对不对？鱼中呢布满了神经血管，它所受用的饮食改换成各种营养分，分布全身，让它的四大长养它的色身，是不是就这样的像？今天如果有一个善刨牛的那个解剖师，皮归皮，肉归肉，每个血管就归每个血管，都分段安立，一节一节把它解开来，骨头也一节一节解开来，通通摊在地上，一分都没有少，一分都没有少，但是都已经是解离之相。你把我们今天四大五蕴假合的这个身各自解离，不成为一个总相，不成为一个骨所的总相，请问你今天还会愚中说那个是一只牛吗？它没有比刚才那个四大五蕴的假体少一分哦，唯一少掉是什么？少掉皮肉、骨肉、筋脉、血管、神经的关联相，它只有拿掉这个，它只有解离的这个， 如果你认为皮肉筋骨血是系缚我们今天的四神住在这个身中，你今天如果是企图要把四神解脱这个五蕴四大的系缚，那我今天就帮你解脱嘛，皮归皮，肉归肉，骨归骨嘛，各自各自解离嘛。请问解离掉之后，他到底把你什么东西断送了？就设法本身没有啊，对不对？请问什么东西不见了？你的受想行识蕴于中不生起了，为什么？为什么？皮肉筋骨血彼此之间不相连嘛？彼此不相连什么意思？彼此不相应呢？就跟油一定要放在钵里面，那个灯芯一定要放在油里面，那个火一定要燃在那个心，整个那个灯才会亮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同聚一法，在那一法上面相应，才会有那个作用嘛。所以那作用是什么？作用就是一个相属。那个作用并不是靠那个皮本身，不是靠那个肉本身，不是靠那个肉那个骨头本身，不是靠筋脉本身。所有这些设法通通具足，只是把它解离了，解离了只是解开了他们彼此间的相应受。最重要在十二字当中解离掉什么？解离掉触跟受的相应关系，是不是这样子？于中不能见一触了，而触因缘就不能合合生受啊。所以如果你借着外力解离整个五蕴四大的假体，就解开什么？解开触受这两字的相应行，只是解开这个一法不少，可是生命现象就不具存。所以生命现象最重要在哪里表现？在触受的相应行上去表现。而触是由四名色六入和合假立的法，对不对？而四是怎么来的？是由无明行因缘所建立的果。所以我们说这个触字是什么？这个触字就是无明相应触。所以整个你今天的觉性就在哪里显现？就在无明处这个所在地。如果把无明处拿掉了，你有没有生命？你有没有明了性？那么除开无明处本身，请问有解脱者需要解脱吗？而无明处本身是什么？无明处又回到刚才，无明处本身是个名言案例，名言案例本身没有受者，没有作者。那么没有作者没有受者的无明处本身，请问他需要解脱什么？是哪个需要解脱？那么唯一解脱，如果解脱就是让他性自离性相离的话，好，我把触受相离了，现在他就不是个生命了。那不是个生命，请问要解脱什么？我要令这个牛解脱成为圣道，请问我怎么解脱这个牛？我把皮肉筋骨血通通各自分离了，我要解脱谁啊？我要解脱的是那个无明处嘛，对不对？今天如果你离开了各自因缘所生的那个所依，以及明法相应，离开这个明色相应法，那么无明处本身有没有可解脱的东西？没有可解脱的主体。无有作者可以解脱，没有受者可以解脱。我纵使有个解脱的观念，请问要解脱谁？无明处只是一个颠倒不如师之的，对不对？的一个颠倒见，只是一个这样的见。而离开了这个五蕴四大的假法，离开了依他起跟偏离执，根本无有解脱者可得，这无明处。而只要了处跟受不相应，请问会不会建立爱非爱？不会啊，爱非爱没有建立的所缘啊。爱非爱要爱谁？要非爱谁？要称谁？要跟对谁愚痴起无记业，都没有所缘，都没有对象。所以只要受跟爱之间没有无明处的建立为因缘，纵使无明处它只是因缘所生的差别相，它差别相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六法六六法上面的差别相。而六六法只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我们刚刚已经有前两个比喻来解释了。所以只要无明处不生受，你只要他是无明处，请问你如果知道这个人是乌鸦嘴喉咙里 供的东西假话，只要他说的，你只要相信他根本说假的，你于中会对他的东西除了哈哈大笑之外，你会当真吗？不会啊，你不会于中当真的。所以一个圣者只是对于你无名处所生的兽产生什么？产生如实知，不被他逼恼，不被他牵引去造爱非爱的生业，生杂染的业，就在这里建立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只要卸脱了畜跟兽的相应行，畜跟兽的相应行只是奠定的证件，有了证件，无名的体根本就没有办法安立，而畜跟兽之间只是一组因缘所生的依他起跟偏离执的假安立，名只是名，事只是事，自心差别唯是假立，唯是观就是这样子看，这样子看，看到后来他根本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去断，唯有只要做什么，建立一个无常苦空无我的证件，而无常苦空无我的证件只是要去用无常去观什么常心不可得，没有我是作者，没有我是受者，也没有我是解脱者，不是没有我，是没有作者、受者、解脱者，懂吗？是我性不可得，名为无我；常性不可得，名为无常；乐性的暂住相不可得，名为苦；净相不可得，名为不净。合着四肢总说是空相，而空相无非就是那个灯气影像庖丁解牛相，由这三个比喻告诉你，没有作者，没有设者，没有修者，只要把这个证件建立的无常苦空无我升起的空心证件，你就于中安立。你需要解脱什么？没有所解脱的所缘，没有所缘需要解脱，请问你在整个圣道上面需要做什么？就是要把这样的证件借由生死流转的过程当中说与不明白这个证件的人听，不是吗？而这条道路就是叫菩萨道，不但用每一个时代的因缘善巧名言的施设，善说譬喻法说欲说意说种种说，告诉与所有没有得证件的布特伽罗众生能够得着正见，安住在正见上，能够用涅盘相应法去去掉流转奢侈的三杂染，只要三杂染转一清净，必进涅盘。整个这六六法或者是十种六法，整个的思维之地就是这样子的安立，这明白吗？我再简单把它分为几个步骤。首先，先只要看视知到触知，这到受知，还有爱哈。从视、名、色、六入、触、受、爱，就建立六个六法。六个六法是六视、六根、六境、六触、六受、六爱。而六根在杂含当中就是六内入，六境呢就是六外入。而这六个六法你就可以知道它完全是由无明行所建立的果，对不对？这无明行所建立的果无非就是六法的差别分位。那既然是六法的差别分位，那这几个视知到爱知无非就是名言而已，对不对？它每一字能够建立生死吗？不会，视不建立生死，名色知不建立生死，因为它只是名言啊。所依是什么？所依是那个六法，而六法只是因缘所生，懂吗？它就像是一个树投影在地上的影是一样，那个影本身无自性可得。好，于是于中真正造成流转的因是什么？无明处所生的受。如果离开了六法，那么无明处所生的受就没有自体，没有自体就没有需要解脱的作者跟受者，就作业者跟受益受者，那相应就是没有解脱者。那么无系无缚名为般若的证件，把这个般若的证件真正告诉与所有不了证件的愚痴众生，名为菩萨行。 名为法身功德，由此所建立的一切功德名为法身功德。所以你要建立四圣立见观，就是在十个六法，从六个六法到十个六法，统观这色知色知的差别相，由差别相当中去推度有自性相可得否，这就是十二因缘的自相共相的观察方法，懂意思吗？所以我们说十二因缘观，十二因缘观就是观察十二支的名言安立，于中借由差别安立去推度自性相，最后发觉自性相不可得，而不可得就可以得证什么？就可以自作证无作者、无受者、无希托者，借由灯喻、隐喻跟庖丁喻，那么详细你们自己去看这第一篇。这就是十二因缘观，借由差别去推度自性相，归无所得，整个的自证观察的过程，也就是这十个六法或六个六法它中间作意的过程。那当然我们不能够把六想就等于无明，把六思就等于行，因为它是我们打娘胎出来以后，借由我们的名色的差别相，带动我们今天一直不断的在每一个刹那心脏当中无明行，一直不断的建立处所生受，于中一直不断的熏发无发种子，续续用爱非爱所建立的生流转向。而六旬六世真的是我们真正生流转的元凶，而六旬六世就建立起了烦恼杂染、业杂染，还有我们今天本品所谈到的生杂染，这叫做流转的正因有三个杂染。今天我们转世成智，就是要把这个三个杂染转一清净。转一清净就是于中升起一个般若的正见，知道这三杂染毕竟无自性可生，无生，但是有流转的因果建立，而流转因果建立都是在六法上的差别三识的安立，而三识本身就只是分别，对不对？分别所实施的名言本来空，所依的自性只是原生，原生就没有作者、受者，于是也就不得建立解脱者，是整个六六法到十种六法在十二支缘起上的差别，在推度他的自性相不可得的思维过程当中所得到一个如理作意的观察结果，这个观察结果就叫做缘起正观，懂意思吗？所以每一支可以这样观，总相流转可以这样的观，每一支怎么观？每一支只要两种观法都跟无明作观，每一支是不是都无明相应，对不对？然后呢，每一支前后两支观带是不是都呈现出观带道理，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观带关系，对不对？而观带关系通通都依在哪里建立起差别分位，都建立在六法上差别分位，而六法上为什么显现出生命现象的相续，是因为三世分别，而名言安立发耳空，依他起相只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就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没有解脱者，由降力由这样子去建立缘起正观的思维过程，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好，这就是由触受爱取这四支为主啊，所建立起这六六法十种六法的因缘观啊，最关键的就是触支受支这一组，那是我们的牵引因当中由无明相应处所建立的受，这是我们爱非爱的所缘，对不对？而受跟爱最重要的缘起就是靠取，而取就是六旬六识，就是由旬识心所建立的识取因缘啊，因缘所生法，所以它完全都是六法的三识差别相，而明只是明，这六识的因缘只是六识的原生，六识的原生相，于中所推度的自性差别，这个自性相为是差别所假立，而自性不可得。虽然自性不可得，透过烦恼杂染、业杂染跟生杂染，建立这十二支的差别案例。所以这十二支以这种种十二支法的差别相为体，对不对？ 而这体只是分别，是不是这样子？只是这个六法的分别相，完全都是这六法的分别相。当然我建议各位不要只是受限于我今天口白哈所说出来的这段话，你们要借着每一支每一支自己深度在自己的觉受上的思维啊，在觉受上的思维，你去建立起这样子的无常苦空无我的正见啊，这样你才会升起生命的受用。好，今天跟各位正说的这一段文就在这里告个段落，接着我们就来看下一个缘起次第难。请各位呢新闻封版打开306页，密勒版的话呢就在739页，缘起次第难。我们今天要看一小段的长行文，找到位置没？好，我们来看这段文。新闻封版的话呢就在306页倒数的246行，密勒版的话呢就在739页的长行文倒数第二行。问啊，问，新闻版在问的后面加个冒号哈，问就是论主所假施设的问题哈。那么记得我们在一开始科判的时候，我下一次会跟各位讲，从这一个魏武缘起次第难，每一个都会先施设问题。所以记住魁寂法师的科判当中，不是跟我们本论韩老的科判不一样，韩老的科判成十科吧，九科有没有？魁寂法师分成十科，而十科当中是不是有防难？而防难当中为什么找不到文可以科判？就是因为他没有把这个难，每个问难拿出来，这每个问难拿出来又另外成一科。我们整个这几个防难讲过之后再跟各位归纳。好，我们先跟各位讲，这是问。何因缘故无名等诸有之作如是次第说。那底下呢别便有三个次第的说法啊，这次第说法又是缘起观的一种善巧啊。你先去建立为什么无名之要在行之之前，行之先不行吗？啊，一定要有它充分且必要的理由，才会由无名建立行，行建立事，事然后建立名色，这样子的次第案例。所以在这边就跟你讲，你请问告诉你为什么因缘。所以你看哈，连两只两只之间的关带关系，它的次第安立都是因缘所生，分别假立，不是吗？底下就告诉你次第之间的建立。那么既然次第之间建立，那次第之间因缘就有它的观察的善巧。请看底下弥勒菩萨怎么跟我们讲的。答，先建立第一种差别。答，诸愚痴者要先愚于所因之事。那个愚所因之事当然有几颗，所因之事有我们前面的19颗，或者是7颗，或者是5颗啊，或者是6颗，随便你用哪一种分类法，对不对？最广的分别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19种无知的主体。那么其中最主要就是三颗蕴触界三颗，在三四相产生的能所的差别，这三个是最重要的。这三个又叫做见鱼，还记得吗？见鱼是包括这三只，很重要哈，各位要记住哈。所以所因之事，我们如果再把那个三颗在三四相的染净差别再简化一下，就是三颗。所以我们也有说所因之事其实就是三颗，就是蕴接触。蕴接触就是我们简化所讲的生命现象，就是对于我们的生命现象不如实知，名为愚。愚就是不如实知，你对于这19颗没有具足正见，所以不但你对流转无知，对解脱也无，没有堪能性啊。于是说了，此一次啊，给予彼，彼是谁呢？彼就是所因之事啊，你把笔圈起来，把所因之事圈起来，笔就是讲前面的这19种无知。于是你就在19种无知的所缘境上发起邪行。什么叫邪行？违背涅槃因缘的相应行，通通都叫做邪行。有我有法执实的颠倒行就是邪行，有不同各种的说法啊，这些都叫做邪行。邪行 更重要的是依着二至四所起的不无因果的行，或者依着外道所告诉你的借进取见啊，用邪愿希望造作某一种戒进行而往生到天，借由世间往生的因缘来满足出世间解脱道的邪愿行，这种种都叫做给予彼发起邪行。而这个给予彼者，就是我们其实就十九种无知，每一种无知都建立起无量的差别邪行。请问如果没有予于所因之事，那么行有邪跟正的分别吗？没有。所以邪行不能建立在予于所知事之前，对不对？所以每一只每一只你要这样的分别一下啊。如果就拿这两只来分别，就哪一只要在前面？就在予于所因之事应该要在发起邪行之前。因为没有予于所因之事，那么你所造行，对，你三业可以发起种种行，这行就没有正邪的分别。于中如果你要说是杂染的邪行，那应当要有依源于什么种种无知，种种无知，这无知就表示有所因之事，你对于应该要知道的可是你不明白啊，不明白就没有关系，不明白你不照做就算了，要照做就依于什么，依于有见嘛，有爱嘛啊。那么因为你的见爱违背涅槃的法则，所以呢我们说是邪行，因为你愿生啊，愿生三界当中的差别因缘，所以叫做邪行，或者不无因果，这通通以这个为因缘发起的三业行，通通就到邪行。好，接着由邪行故令心颠倒。为什么令心颠倒？因为邪行，邪行是不是三业？三业是不是会熏？熏各种邪行的种子在阿赖耶识当中，那么这样子的业势力是不是更增强？更增强，因为这样的记忆越多，你越对这一种做法是不是越生肯定，而这种肯定跟解脱跟涅槃是不是相违，于是这种相应行就叫做颠倒见所建立的相应行，而这个三业的邪行就会令这个颠倒见的种子是不是会越坚强，所以他说由邪行故令心颠倒，这个就是行之跟事之的差别，那个心呢、啊、就是事，由行之就会建立事。好，心颠倒故结生相续，这结生相续是不是就是下一期一期一期的名色相应生，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一期一期的名色相应生？因为你有什么样子的见爱，有见爱种子为缘呢，你就会有结生相续的结罗兰名色相应，对不对？没有心的颠倒，你不会取结生相续的名色身，不会，你无端端去取干什么，没有必要，所以这样的是建立他的次第。好，以结生相续为缘呢，诸根就会慢慢圆满，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你所有的四大的养分是不是都往这边灌注，那要靠谁来东西？要靠执取的那个心啊，那个执取的心积聚因缘共集一处，让它增长广大，摄藏其中，它的四大分位就一直不断的假立，这个假立的假体就增长广大，诸根就会从不圆满到圆满相，分位假立，是不是这样子？那需要靠事相续在六入上种子现行不断的增长位，他要摄藏相应的种子，要积极四大的因缘，那不止不断的相续直取，这样子辗转相生，诸根就会从不具足到圆满，那么根只要圆满就会以恶法当中受用尽，这恶法指谁？恶法指谁？根尽是不是就发誓？所以这个受用尽由恶法所缘，哪恶法？六根跟六识，由六根所对，由六识所缘，所以叫做恶受用尽。这个恶法指的就是根跟识，根会对尽，识也会取所缘，所以根圆满故他就可以做事的具有一，那么以静为缘呢，事缘具足就会生受用，就生受用，那么受用禁锢，对过去现在法起单着心，对未来法起希求心，这就是触之受之之后所建立的爱， 诸根圆满那里就是六入。根圆满故呢，恶受用尽，那个恶是指畜跟兽。兽一定在根上生兽，畜主要是讲六识的分别。由畜兽这两只去受用尽。那么有受用尽故呢，若单着若希求，这是在爱非爱的分别心上所起的差别。有希求故，于方觅时。妙老说那个方就是空间，时就是时间。其实墨学就是三世了哈，在三世的分别心上就起种种的烦恼之长相，这就是取。取就是广摄一切的烦恼。啊，烦恼。有烦恼杂染、业杂染，在生杂染所生出来的差别相，就是有希求故。其实它只是概说了哈，有单着希求，于三世分别当中呢，烦恼之长，这就是有寻有事或者叫事取。烦恼之长故，发起后有的爱非爱业，爱非爱业所缘就是后有，这个就是对于取之跟有之的关带关系。同样道理啊，你没有烦恼的滋长，就不会有爱非爱的后有业嘛。好，那么有所起的业滋长力故，于五趣生死中苦果生，这苦果就是一起的生受相应的五蕴，这苦果指的就是我们这一起受生的五蕴，刚刚初分所生的六根生就是这个苦果。这苦果呢，会相应五趣的生受软胎湿化的受生相，这就是有知跟生知的建立因。那么苦果生已有老死等苦，这就是生跟老死的建立因。而这个老死苦呢，又分作两个分位假立，就是所谓内生变异所引的老死苦，跟境界变异所引的忧叹苦、热恼之苦。忧叹苦，那个苦的后面可以加个顿点啊，跟热恼之苦。我们今天先看长寒文哈，把它先简单看过。那么，这是第一种差别啊，第一种差别。各位，你今天回家去做个功课看看，请问这三种差别分别要讲三个消息，请你们自己去找找看。我下礼拜当然也会就我的心得跟各位报告哈。这第一种差别到底在讲什么关系呢？透出什么消息呢？你们回家想想看吧。啊，想这个比较有趣味。看文字白话翻译也不过就是只是这样子。啊，我这一次讲这一段文，我重点都不在白话翻译，因为有书可以参考，你们可以看妙老的白话讲解。啊，我重点就是引发各位去想文字当中没有叙述的东西。他这样子写，为什么这样子写？这样写给你怎样的思维？这思维会得出什么样子的感受？这感受会发动什么业？那修行是什么相？这第一种差别所要建立的是什么东西？请各位去想想看。好，富有次第差别，第二种次第差别，为以两种缘所建立的缘起次第。哪两种缘？一内生缘，二受用境界缘。请看到新文风版的第三行下面。我们刚刚讲苦果生已有老死等苦，对不对？然后又有两个分位，一个是内生变异所引的老死苦，一个是由境界变异所引的忧叹苦跟热恼之苦。是不是有两个缘？这边是不是也是两个缘？内生缘。而这个缘为什么会让你产生杂染的流转？就是因为怎么样，变异所生苦嘛，不是这样子吗？所以这边就说以两种缘所建立的缘起次第，也就是由前面第一种差别所特别提出来的重点，以两种缘所建立的缘起之地。第一个，以内生缘建立前六支所设，以受用境界缘建立后六支所设。如果大乘起信论各位记得熟的话，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出，前面的三系就是不如实之内生缘， 不如之内证言就是不知道无我，这就是一念无明，对不对？一念觉得有我，就会建立无明业相、转向现象，以境界为缘，就会生出自相、相续相等这六种受用境界缘，由后六之所摄。那这边我们缘起就讲前六后六，前面讲了三世是无明行是一世，对不对？世道爱取是一世，对不对？然后呢，生老死又是三世缘起，对不对？这边用两种缘建立前六后六，前六跟内生缘相应，后六法跟受用境界缘相应。各位知道分界点在哪里？前六知道哪里为止？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是不是到这里？到触之为止，就跟内生缘的不如识之这个无明相应，有不跟刚才我跟各位所报告的有关系？是不是无明建立到触为止？触跟受之间所观待假立的关系，是由受用境界缘所发动的爱非爱的缘起，而前面这段叫做自性的分别，后面呢就是境界的分别。自性分别就是于自无自性的内生缘当中，假立有我升起六支的啊杂染因缘。那么受用境界呢，就是在触因缘法上面不了这是缘生，却生出相应受，对不对？就建立了后六支的缘起。那么先于内生起我执等于，由此不了诸业所引苦果亦熟故，发起诸行。既发起已，即随彼业多起寻思。有没有发现寻思？你们不妨把思改一改，改成是。所以这边的于主要讲我执等，那包括法执喽。啊，如果用我执，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法执喽。啊，或者是我所执也可以哦。那么如果你对于我执法执不了，不如实知，你就会于中升起什么无明行业，叫行业因缘。那么即随彼业就有随业事，对不对？随业事是不是当来果事的因缘？前面一开始我们不就这样建立的吗？那么于这一组因缘的能所关系上面，是不是建立起很多的不如理寻思？而有寻思，是不是建立三界六道的杂染因缘果建立？不就这样子吗？好，由业与事，业圈起来，事圈起来，为助伴故。那个业啊，改个字你们就会认得了，就是行啊。以行跟事做助伴呢，能改能感当来的三种苦果。哪三种苦果呢？冒号，所谓根初期的所摄苦果，简单讲就是名色身，就是我们极罗兰呢，我们的身分跟意根的合合体啊，我们的身分跟意根的合合体，这就是根初期。在娘胎当中，极罗兰受意受事结身相续住在其中的那个苦果，那个五蕴，那个五蕴虽然还没有六根具足，可是假名为名色，这是第一种苦果。第二种苦果是根圆满所摄苦果，那包括当生位以及已生位，那生已呢又有增长位，这个其实是指的是六入。那么受用境界所摄的苦果就是触之，所以这边的三种苦果就是名色、六入跟触。你看在这边建立的这前六支的因缘果建立是什么不同呢？由内生于其我执，对不对？那么不了这个诸业所引苦果，对于这个业行跟苦果之间的因缘果建立不了，不如实知，于是就会造作三业。而三业不如实知，你起了不如理寻视，就会生三种苦果，名为名色、六入跟触，这三个分位假立的苦果，其实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啊，只是这六根的三个分位罢了啊。这三个不过就是六根的三个分位，是由业事当助伴，我执当正因所升起的三种苦果，与六根当中的三世分位。 这段文做个总结，所谓即名色为先，畜为后，那中间当然少个六入，所以你要把这三支配对到根初起的所摄苦果，配对名色，根圆满所摄的苦果配对六入，畜啊畜这一支呢就配对受用境界所摄的苦果。这个文就是前后对读就是这样子。这三个苦果就是名色、六入跟畜这三支。好，接着呢看他又说呢，又于宪法中依于畜为缘呢，就会生什么受。所以受是畜因缘所生的法，对不对？它的相应是在六根上所生出来的差别分位。那么于这六受当中又发起六爱，对不对？六根上的差别分位叫假名为爱，因为它的力量越来越明显了嘛。那么由受用境界缘广起故，记住哦，这个六后面的六支就是由什么受用境界为缘，对不对？这边就先讲了，依于畜缘受发起爱，就是畜跟受这个关的关系，跟受跟爱的两重关的关系，由受用境界为缘呢起什么起追求，追求旁边写取，而这个取呢他这边不讲四取，讲成四门，由底下四种门建立三种求。哪四种门？或由事业门，或由利养门，而这两个呢就配到我们后面所讲的欲求。或由戒禁门，这个戒禁门就配到后面的内生求。或由解脱门建立后面的邪解脱求。我们今天的追求大概会透过四种管道。第一个事业，事业妙老把它解释成什么什么什么官方的事业，墨学有另外一个解释，这事业其实就是我们的五蕴所造的三业，就透过三业，你在三业所对的五蕴六尘境当中升起了我爱，那么在我爱境上起种种追求，就叫做由事业门起追求，这是墨学的解释。那个四是指我们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就是依于我们的生命所依，然后呢造三业，那么三业所对的境当然是五欲六尘，这个是由自体所做希望得到什么东西。那么如果你今天做到他人，而由他人得恭敬利养于我得增长的福德，那这个是由利养门，利养门就是不是透过自己去得到，是自己加诸在别人的作业而造成别人对自己的尊重，而反过来供养于我，这个叫做由利养门。由这两种门都是长养我们的欲求。那么由戒禁门，戒禁门是外道所修的，他就是要往生到梵天，对不对？所以他还是在三界当中受生，所以他说是起种种内生求，所以在三界当中有受生愿，这些都是邪愿来着的。那么由解脱门，那么你把四禅拔定，这个世间禅定当作是解脱相，最后呢你老死的时候呢，你死因缘死魔现前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你三业毕竟没有办法受身清净，于是呢谤无因果，乃至于谤无真实，谤无阿罗汉，这些都叫做邪解脱求，都是由解脱门，都是你想离苦得乐这样的心就求解脱道，可是没有得到圣道，产生起的邪解脱求，有的四门起的三求，如是求时令所起的烦恼及业所引的五趣生死果生，这个就是相应的有。记得生已这四个字就是相应的生，死老追逐就是老死这一支，所以到这里为止是第二个差别建立，你们可以回家想想，几乎我已经把答案快要讲清楚了，对不对？这第二种差别建立是依于什么样子的道理去观察？为什么他又要差别安立成这样子的两重？前六后六，依于二种缘建立第二种次第的假说，为什么？好，第三种差别也很简单，请翻过来啊，308页的幸福红版，弥勒版自己随文往后看。好，这第三种差别依什么假立？依三种有情具假立，请注意哈，他依什么东西假立这个次第？那么第一种他没有讲，依什么东西建立第一种差别之力？ 啊，这是你更要去找到答案。第二种跟第三种几乎已经有答案了。那他这边第三种差别是有什么建立之地呢？有三种有情句，哪三种？一，乐出世清净。乐出世清净指的就是涅槃咯，以涅槃为上首的圣道行者，他会建立一种缘起。这种缘起呢，无有增上白净法，对不对？跟三种杂染就不相应了。好，第二种行者呢，第二种人呢，就是乐着什么世间清净相，就对四禅八定。他不了解有四谛三宝的真理实相，而乐着四禅八定色无色界的增上身，这种叫做乐世间清净者。第三种乐着境界者，啊，乐着境界者，乐着境界者当然是包括人天的福报啊，乐福报当然不会乐着三恶道啊，不会，通常乐着者一定是乐着人天啊。好，这是对于乐着境界这样子的相应性，由这样子的三句有情差别建立缘起。第一个有出句故，就是第一个乐出世清净所建立的灭诸缘起，而灭诸缘起旁边就写名相应处，名为灭诸缘起。建立般若的正见，名为名相应处。只要名相应处，十二支缘起无名灭则行灭，乃至于生老死灭，不就是灭诸缘起吗？所以灭诸缘起最究竟是从无名行这边得到正见去灭，由灭诸缘起增上什么白净品，这白净品指的就是我们的三七菩提分，乃至于透过三西多门成就涅槃为白净法，这白净法还不是一般的人天白净法。那么由第二种乐着世间清净的第二种有情具建立什么不如实之诸谛的道理，这诸谛当然指的是四谛加上世俗谛跟圣义谛，下礼拜我会讲的详细一点。那么如果你能够建立正念的话呢，或作福业，或作有漏修所引的不动业，就是禅定。这是若住正念呢，这正念不是指三七菩提分的般若正见，是指世间的正见，就是身心因果了。如果你还知道三界的因果，那你就不会故造非福业，你至少会造福业或者是有漏的不动业。但是如果你对于不信因果，你就不住正念，那么你不住正念呢，就会发动什么三业去造非福业，那么与种种非福业当中，或起追回索引业，或起不追回欢喜索引心相续住。好，今天时间有限哈，这是第三个差别，后面当然还有两行哈，还有两行，我们还念完好了。彼又如前于下中下深处次第，能感当来三种苦果。所谓三种苦果是哪三支呢？就是所谓名色为先，处为最后，中间自己补进去六入，就生当来的三种苦果。那么由第三种有情句，就是乐着是境界的，由这乐着境界的第三种有情句呢，亦现受用尽所生受，与宪法中如前次第起后六支，就是为受为先，老死为后。由这两句的差别就知道，这一句是补充什么？补充第二种差别的，有没有？所以第二种差别跟第三种差别要合作一起看啊，一起看。好，好，今天就先跟各位导读到这里为止。自己要把我们今天上半节课哈，一个半小时所讲的那个内容啊，自己回家试着啊，透过你个人的观察跟作意思维，你把你的体会，今天要做止观的笔记，要写下是这些内容，然后看看这三种次第建立一的是什么道理，要说是什么啊，什么密意，请各位自己去思维一下。